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在数学家心目中，即使没有自然科学实验，数学表达依旧为真。问题的难点在于，牛顿力学通过结合数学符号推理和科学经验观察，居然可以预见自然科学定律。对此，康德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统一在先天综合判断的原则之下。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数学界定为关于人先天具有的整理感觉模式的知识。数学之所以可以被用于认识宇宙规律，是因为感觉经验被纳入先天的整理经验模式之后，才能产生确定的知识。这一感性必须与理性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在此意义上，客观的物自身永远是不可知的。科学只能解释现象。换言之，康德在这里用经验或现象来确定了理性的边界。此外，康德还借此一举回应了休谟对因果律的质疑，因为因果性来自理性，同时又通过物自身的不可知化解了理性主义中科学对宗教的直接否定。更重要的是，康德由此实现了理性中心的转化。理性原本是整合数学、宇宙和人类社会法律的客观外在的法则，这时却变成了人处理感性知识的一种模式。人自此成为科学理性的中心。康德自称这是哲学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大转化，也就是将理性从符合客体转向以个人主体为中心。康德哲学因此被视作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问题在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对吗？难道数学真的是先天综合判断？天体运行符合数学定律，是人用理性处理感性知识的结果吗？这种对数学、科学和因果论的认识是否正确？事实上，数学和现代科学的本质是如此深奥，远不是康德时代可以回答的。但康德将纯粹理性批判成为理性主义的哥白尼革命，这并非虚言，因为它虽然在科学上不正确，但有助于建构容纳现代性的哲学。
这种颠倒的真正价值是康德据此提出了他的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
根据康德的第一批判，理性是人先天具有的。这样一来，法律和道德的存在并不是理性主义所说的外在理性法则在人心中的反应，而是人的一种先验观念。据此，康德实现了一个哲学上的伟大跳跃，即人必须将理性上升到自觉层面，意识到自己应当服从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意识到自己必须自觉遵循道德规范，人的道德自律成为理性的最高实现，其基础是人的自由意志。
更重要的是，只有这种自律才能证明人是自由的。如果沿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的提法，道德本身就是目的。如此一来，道德价值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新的位置，真善美的统一由此具备了基础。第二批判全面展开了休谟实然不能推出应然的观点，指出理性的社会实现其本质是自由的个人遵循道德并服从正义的法律，道德和自由是无法认识和证实的，其只具备实践的可能性，这与宇宙法则以及用理性认识宇宙是两回事儿。康德在历史上最早把道德定义为向善的意志，从而将道德律令和自然法则区分开来，道德哲学从此诞生，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在古希腊哲学中，追求道德和认知理性不可分离，基督教则将道德视作神授之法，唯有康德通过第二批判才建立起基于形而上学的应然世界法则。从此以后，无论是正义的法律，还是自然法、人权，亦或是伦理美德，都可以立足于实践理性，与神学无关。这无疑为整个现代价值系统找到一个与笛卡尔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基石，其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主体性之上，且与理性主义的一元论划清界限。现代价值系统最初只能立足于宗教和理性的分离并存，宗教是道德和个人自由不可抽离的基石。 康德将现代价值系统归为独特的理性的形而上学分析。这样一来，康德哲学中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亦成分离并存的结构。康德哲学的信奉者可从两个方向走向上帝，一是作为道德律令的道德，二是神秘的物自身。一种可以容纳现代心灵的哲学出现了。第三批判进一步将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对认知理性的限制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从而阐明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的关系。判断力批判由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判断力批判两部分组成，前者属于艺术哲学，讨论判断的本质和普遍性，后者进一步凸显出主体内在的自由，论证道德追求和自由互为前提。如果用人们熟悉的说法来解释，第一批判的内容是我能知道什么，第二批判的内容是我能做什么，第三批判的内容是我能期待什么。三者共同构成了人作为人的条件，即人是什么。其中个人自由成为整个哲学系统的拱顶石。康德的墓志铭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他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这句话道出了康德哲学的精神。第一，康德实现了真善美的整合，星空和道德都是永恒的，值得探索和敬畏的对象，二者不同貌但同源，而美学则是作为真的哲学和善的哲学的逻辑延伸。第二，十七世纪最令人惊奇的事情是数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康德凭借先验观念论证明数学和自然科学本质上的一致性，对此做出令当时人信服的解释。